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面详细的内容。今个礼拜，美国最高法院将宣布几宗备受瞩目的案件，包括去年八月拜登总统宣布的学生债务减免计划，将为家庭年收入低于$125,000的借款人免除高达$10,000的联邦学生贷款债务。该计划将为总计约4,000,000名借款人取消$4,300亿的学生债务。而在目前的口头辩论中，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多数大法官对政府是不是有权取消预计金额达数千亿美元的债务表示怀疑。另一宗案件是去年十月最高法院审理的两宗案件，涉及高校在做出录取决定时如何看待种族问题。几十年来，美国的大学一直能够使用平权行动来到优先考虑来自代表性不足的少数族裔的申请人，理由是它促进了校园多元化的利益。然而，根据学生争取公平取录组织声称，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政策有基于种族歧视非此类少数群体的申请人。该组织的律师威廉·康索沃伊认为，这两所大学都给予了非裔和拉美裔美国人巨大的种族优惠，并指控哈佛大学利用种族反对亚裔美国人。还有一宗案件是关于工作场所与宗教信仰的言论权利。案件中，科罗拉多州经营一家创意公司的平面设计师洛丽·史密斯试图拓展自己的业务，为婚礼设计网站，但作为一名福音派基督徒，他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拒绝与同性婚姻者合作，但这个和该州的反歧视法发生了冲突。该法律规定，当商业实体向公众提供产品或服务时，不得基于种族、宗教、国籍或性别方面的歧视而拒绝顾客。虽然史密斯的法律挑战基础源于他的宗教信仰，但法官们审查了州法律中涉及的言论自由问题。史密斯表示，该法律将通过强迫他创建他不想创建的网站来到强制言论，并禁止发布关于他的宗教观点。这一宗案件亦是最高法院在2018年判决的一个案件的后续延伸。2018年的案件是由一名面包师拒绝做蛋糕庆祝同性婚姻所引起，当时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利于面包师的裁决，但当时是因为大法官们将有关企业是不是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拒绝向同性婚姻者提供服务的决定留待以后再讲，因此暂时予以否决。在星期一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俄罗斯雇佣兵阿格纳的叛乱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战争产生的潜在影响时，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回答说，现在就知道这个将怎样发展，还为时过早。阿格纳集团首领叶夫根尼·普利戈任上个礼拜五指控俄罗斯军队袭击了该雇佣军组织的阵地，并誓言做出报复。几小时之后，俄罗斯安全机构宣布对他进行刑事调查。阿格纳随后发动兵变，调转枪口向莫斯科进军，但在白俄罗斯总统的调解下，普利戈任和普京达成协议，兵变在24小时内结束。在被问及这一次叛乱对俄罗斯内部所酝酿的纷争可能意味着什么时，柯比重申，拜登政府所关注的是乌克兰发生的情况。柯比说，俄罗斯内部叛乱是俄罗斯的内部事情，我认为重要的是要记住，普京仍然指挥着一支非常庞大、非常有能力的军队。 而且呢一次军队嘅大部分都喺边界另一边嘅乌克兰。佢提到，考虑到利害关系同乌克兰正系发生嘅事情，俄罗斯任何潜在嘅不稳定都让我哋感到担忧。我而家唔打算谈论呢一个问题。柯比仲重申，美国并唔主张俄罗斯嘅政权更迭。佢强调，我哋认为呢一个应该由俄罗斯人民嚟到决定边一个系佢哋嘅领导人。在俄罗斯雇佣兵组织阿格纳集团兵变落幕之后，美国政府计划最快星期二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5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方案，坚定地继续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两名美国官员指出，这一项军援方案将提供地面车辆，其中一位官员表示，军援案预计会包含32布莱德雷步兵战车和25史崔克装甲车。不具名的美国官员还说，这一项军援方案中，乌克兰还将获得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海马斯弹药、标枪等反战车武器，以及爱国者和刺针防空系统弹药。但他们表示，这一项军援案还在度做最后确认，依然可能会有变化。白宫方面则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请求。除了美国的新援助之外，欧盟星期一亦都宣布增加提高军援乌克兰的金额上限，再增加35亿欧元。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表示，今日的决定再次确保我们有资金继续提供伙伴国的军力和具体的军事援助。上个礼拜有消息传出，波瑞尔曾要求各国政府提高对欧洲和平机制的财政上限。这个欧洲和平机制设立于2021年，旨在协助发展中国家的购买军事设备，而爆发乌克兰战争后，欧盟快速决定将资金用在帮助乌克兰获得武器。除了欧盟，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星期一亦都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1亿澳元的新援助，包括72军用车辆，用以抵御俄罗斯的入侵。2021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在搜查一艘向巴尔的摩港运送上海振华重工起重机的货船时，在船上发现了情报收集设备。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马修·约翰逊认为，中国销往世界各地的集装箱起重机系统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布下天罗地网、掌控全球数据野心的一部分。约翰逊通过对习近平的讲话、中共政府文件和官媒报道的研究，最近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数据主导大战略》的报告。美国日益担忧中国窃取美国商业数据，甚至掌握公民的个人数据。纽约时报6月21号报道说，拜登政府和美国国会在过去1.5年的时间内，一直在度研究阿里巴巴和华为等中国科技巨头云计划服务对美国形成的安全问题。美国官员担心北京可能会利用中国在美国和国外的数据中心获取敏感数据，这个和美方对华为、中兴等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和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担忧类似。约翰逊的报告说，中国的党国体系利用企业在商业活动中的数据收集，已经被用于建立人类个体基因组的数据库，寻找外国经济的薄弱环节，挖掘电信网络的商业秘密和情报，操纵网络信息环境，通过社交媒体掌握外国公民的特征，并攻击那一些以批判方式报道中共和中国企业的记者。 约翰逊6月22号在胡佛研究院华盛顿分部举行的一场座谈会上说，约明康德华大基因这样的医药和基因研究企业正是在这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市场开疆辟土，他们获取的个人医疗和基因数据都可以被中共政府所掌握。约翰逊的报告还提到，中国的大疆无人机和深圳道通科技子公司出品的阿图无人机在世界各地被执法部分使用。2019年美国国土安全部警告说，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可能会向中国制造商发送敏感的飞行数据。基于中国数据安全法的要求，中共政府可能会访问这些数据。标准普尔目前预计中国2023年 GDP 增长率为 5.2%， 低于之前预测的 5.5%。 之前高盛和其他主要投资银行亦下调了中国 GDP 的预测。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国大陆的经济数据水分太多，连他们自己人都不太相信，必须想办法从各种侧面来到交叉比对，比如说用电量、铁路运输量或者银行贷款等各种指标来到交叉比对。他发现，
现在中国基本上没有推出足够的经济增长动能，现在那个出口不行，投资不行，消费也不行，三驾马车都熄火了，都停火了，所以呢，现在经济其实是很糟糕的。所以现在要去预测中国经济的展望，你说它5%或以上，不管是5.1%、5.2%、5.4%，这些都没有意义。因为如果你真的是有5%或以上的成长率，你的中央银行应该是不需要再做那些所谓的降利息、降准备金的那些放水、货币放水的动作。因为只有在通货紧缩、经济陷入衰退的情况下，央行才会去做那个大量的宽松的那个行为出来，你才会看到中央银行在宽松。中央银行在宽松表示经济情况不太妙，它才需要出来刺激。所以呢，从最近中国人民银行的很多货币放水的动作来看，现在中国经济内部其实情况并不好。然后呢，其他的经济指标也显示出来第二季有这个下滑，甚至于比预期的还糟糕的情况。
现在中国经济基本上没有增长，没有推出足够的经济增长动能，现在在那一个出口不得，投资不得，消费也都不得，三驾马车都熄火，都停火了。所以现在经济其实是很糟糕，所以现在要去预测中国经济的展望，你说它 5% 或以上，不管是 5.1%、5.2%、5.4%， 这一些都没有意义。因为如果你真的有 5% 或以上的成长率，你的中央银行应该是不需要再做那些所谓的降利息，将准备金的那些放水货币放水的动作，因为只有在通货紧缩、经济陷入衰退的情况，央行才会做那一个大量的宽松的那种行为出来，你才会看到中央银行在这里宽松，中央银行在这里宽松表示经济情况不太妙，他才需要出来刺激。所以从最近中国人民银行的很多货币放水的动作来看，现在中国经济内部其实情况并不好，然后呢，其他的经济指标也显示出来，第二季有这样的下滑，甚至是比预期的更糟糕的情况。星期一，中国和香港股市暴跌，显示人们对经济的悲观情绪，人民币对美元持续走软，7.2339元兑换一美元，创七个月来的新低。法人普遍认为，重大财政政策支出可能要到七月底中共政治局会议才会推出。但吴家龙认为，中共破坏了美中关系，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基础会发生动摇。
中国经济必须像其他大型经济一样，就是充分利用全球市场的机会来发展自己，来给自己创造优势。所以中国如果被围堵被封锁的话，将来经济展望根本不好。
中国经济必须像其他大型经济一样，就是充分利用全球市场的机会来到发展自己，来到给自己创造优势。所以中国如果被围堵被封锁的话，将来经济展望根本不好。